每一次能够在耶和华上帝的殿里面去一起敬拜是好得无比的。刚才上帝有没有触动你啊？在敬拜的里面有没有被上帝触动啊？哇，这样你有没有打开你的心被上帝的爱去触动你，去触摸你呢？每一次我们去敬拜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呢我们真的在上帝面前去赤诚敞开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向上帝去敞开，我们不能够去面对我们即是每一日的生活，我们怎能够有力呢去面对我们每一日的生活呢？今年教会呢上半年呢去跟大家分享呢是圣经人物。上个礼拜牧师讲哪个圣经人物啊？不记得。记不记得？约瑟，是不是约瑟？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位圣经人物，就是摩西。就是用摩西的一生，我们看怎样看他，怎样看上帝呢，怎样去使用环境去磨练人的生命和一些的品格，让人能够承载上帝更丰富，像上帝而来更丰盛更丰富的生命，成为天父上帝所重用的尊贵器皿。我们看到摩西在一生的里面，他怎样就是在好風光，即係一個王子，去到一個變為一個喺曠野牧羊40年，喺80歲嘅裏邊，又再次生命遇上上帝佢，我相信喺曠野裏邊，喺40年嘅裏邊上帝都不斷與佢同在。喺呢個時候，上帝又呼召佢帶領你要去埃及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啦，在人的里面怎能够我80岁啦，怎能够再被你使用啊？摩西的一生呢，再次遇上上帝的时候，生命被上帝去触摸的时候，上帝再次恢复他整个生命那种的尊荣。我们看到呢，摩西一生是几多岁啊？年日几多岁啊？120岁，是不是120岁？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呢，哇，你一路看下去的时候呢，你是看到真是上帝的作为，上帝在摩西的生命里面，上帝在以色列人 的整个的群众的里面，上帝怎样去带领，怎样去扶持，怎样去供应。在很多即是释经家，很多即是的神学家是将摩西的人生分成三个时期。在摩西是120岁，就是一生的里面120岁。第一个40年他是王子的身份。如果你看出埃及记，是当时是一个埃及里面一个王生兴的王已经上来的时候，就看到希伯来人强盛，或者以色列人强盛强过他，他就下令如果以色列人他生了头胎，生了是仔来的，是男丁，就叫接生婆杀了他，生女的就全留他。当时就两位收生接生婆就敬畏上帝，就没有这样做，偷偷地就是去怎样去，就是 去保护男丁。当时在第二章，我们看第二章里面一个利未的妇人，就是摩西的妈妈，就生了她，就是不能够去养育她，因为要担心呢，因为都会去杀了她，所以呢就是最后呢就放在那个河的里面，就用个篮呢放在河的里面，就漂流啦，就被哪个收留了，就被法老的女儿，即是公主，就收了她，就去收养她，就是一路40年的里面，就在皇宫里面去长大。她是接受的是一个埃及里面去学习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过的生活是锦衣玉食，养尊处优的宫廷生活。 在第二个四十年咧，过嘅系生活咧系寂寂无闻吓，风吹日晒嘅牧羊生活。在第三个四十年系带领二百几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任劳任怨吓，即系忍辱负重嘅旷野生活。按照人嘅睇法，按照人嘅咁样谂，点解摩西唔喺上帝唔喺摩西最壮年嘅时候，又有学问，又有学识？又有能力去使用它呢？上帝的想法呢，的意念呢，是高过人的意念。当摩西是王子的时候，他本来是想用埃及所学一切的方法，就是专制啦，一些强暴啦，去带领上帝的百姓，但他失败了。摩西呢，是必须学习忍耐的功课。牧羊正是是学这个功课的最好的方法。王子变为一个牧羊人，判若两人。神用摩西在第二个四十年过的是牧羊生活，是为他将来承接更大使命作预备。因为他要带领这二百几万人的以色列人里面，是很多不听话，硬着颈项，即是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如果摩西没有旷野四十年的磨练经历，绝对没有可能有耐性去带领，去承接这一项这么重大的使命。四十年的磨练都几多年，是很多年，是不是？我们四个月四日都很难啊。当我们 去上帝去祷告的时候，神啊，你医，当我们身体有事，神啊，你医治我的身体啦。当四日我们见不到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好像在那一直发啲牢骚啊，很埋怨啊，没有说四日啦，四个小时我们都开始已经在那埋怨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从第三章呢，上帝在我们从三方面去看看，即是过往的经验呢，用摩西去胆怯啊。从第三章，上帝在荆棘火焰的里面呢，用摩西显现。去到四章十七节，摩西用三个问题一个拒绝呢，去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。他表示自己，我好多疑问啊，我缺乏信心啊。摩西首先提问的，我是哪一个？我是什么人啊？在三章十一节，我是什么人啊？这个问题显示摩西已经彻底转变。四十年前，他 一个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殴打的时候，摩西为保护他的同胞，冲动就杀了那个埃及人，并且就埋尸埋了他。现在呢，他上帝亲自委派他，他已经感觉不到，他不能够承接这个责任。他回应他，上帝回应他，其实都满足摩西 的要求。在三章十二节，上帝怎么说？我必与你同在，一路说。好了，上帝回应之后，摩西第二个问题又来了，我要对他们说些什么好啊？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在三章十四节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可以一路打去圣经，一路捋落去。要求的是释放二百五十万人，即是在埃及人眼中的奴隶的以色列人，是不可能的要求。摩西需要高于自己的权威，怎样去说服法老？上帝再次满足摩西的要求。三章十四节，上帝点宣告啊？我是自有永有的。神显明他的身份，他是永恒的上帝，他永远帮助他的百姓。他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但是上帝亲自宣告，我是自有永有的神。摩西依然呢不能够信和服。继续提出三个第三个问题，就是今天我们刚才冰冰为我们所读的经文的第一节。如果以色列人不信我，我怎么办啊？摩西呢记得四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， 他曾经呢去平息以色希伯来人呢之间的纷争。当他杀了埃及人之后埋尸之后，第二天他出去的时候见到两个希伯来人在打他的同胞，在嗌交，他就去劝他们。但其中一位他的同胞怎样跟他说？周奉他，边个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在二章十四节。可能这些说话呢依然呢在摩西的耳际，我们可以理解呢摩西他里面的恐惧、惧怕被拒绝的心情。但上帝话给摩西知道呢，他要用一连串的神迹，能用埃及人呢最怀疑他的身份的人呢都要信。摩西用了三个问题之后呢，好了，第四个是什么？拒绝。这个拒绝呢都是我曾经用过的，都是最后的理由，表示他自己没有足够资格接受任命，因为他觉得他绝口笨舌。在四章十节的里面，上帝又再次怜悯他，他说我没有口才，你不要找我啦，你想找哪个就哪个啦，就是你找其他人，你不要找我，因为我绝口笨舌，我没有口才。但上帝又怎么回应他？上帝再次怜悯他，应许他呢，我会教你怎样讲说话，教你当说的说话，并且指派你的哥亚伦去帮助你。弟兄姊妹，在摩西的生命里面，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，当他四十岁的时候，年轻力壮的时候，正想为他的同胞去作大事的时候，上帝却将他带去旷野牧羊四十年。现在他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，可能当时八十岁都很壮，是吧？但上帝呼召他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弟兄姊妹，上帝要使用的人呢，不在乎你有是几多岁，在乎的是你愿不愿意。上帝要，如果我们想想，摩西如果不愿意被上帝使用他，继续拒绝的时候，他最剩下的四十年，他的年日要做些什么呢？我相信做什么呢？就是旷野等死，继续牧羊、放羊，就继续呢就在这里平淡过的一生。所以呢，当他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上帝去使用他的时候，生命呢再次冲人生的高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没有就是说，哎，我年纪大了，这个对我们的黎道同的宝贝他讲的，有个你们有个什么宝字区，有一个就是的唱歌，是不是我们人衰老不落后啊，是吧？无论年纪几大，无论是今天可能二十几岁、三十几、四十几，你能够的生命，我怎样去为上帝献上什么呢？有时我们都是很里面很担心，我不得，我不能，不要找我。但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被上帝使用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活得更加有价值。上帝在荆棘的里面去呼召摩西，要他去做一项在人看来呢几乎不可能的任务。有时呢我们都会看圣经看的时候，什么是上帝的呼召啊？什么是出于自己的想法啊？那两者都是分别，我们搞不清楚。就在四十岁的时候，就是年轻力壮的摩西一样，他想用自己的方法，但结果呢是自己吃亏，受到很大的挫折和伤害。我们看到四十年后的摩西，他已经学会有智慧。我们在圣经里面，虽然他是一些问题，但是他拒绝，但是他不再是鲁莽行事，他很小心的询问求证，要印证这个是不是妻子，是不是出于上帝自己呢？在四章一节的里面，我看到摩西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 我哋睇紧摩西咧内心嘅疑惑、顾虑。摩西已经离开埃及40年啊！呢40年嘅里边，好多人事物都变晒。佢以前认识佢嘅人，能够证明佢身份嘅人，可能都已经唔喺度。更何况上帝要佢做呢样嘢咧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系非常重大嘅事，无凭无据。我话上帝差遣我带你哋出去噶，边个信呢？摩西的顾虑合情合理啊，弟兄姊妹。摩西问上帝：以色列人凭乜嘢相信我是你妻嚟嘅呢？摩西点解认为呢班嘅以色列人吓佢嘅同胞唔信佢咧，唔听佢咧？吓，佢过往一啲嘅即系嘅经历吓，成为佢嘅惧怕吓。摩西看到自己这件事呢，觉得百姓不信他，不听他，都反映着摩西自己的心态。他自己不相信自己能够上帝要他做的事。但是上帝让摩西知道呢，是第二件事，不是你在做，而是我。上帝跟摩西说，不是你在做，我才差遣你去，不过做的是我。是我指派你，上帝用神迹奇事去彰显这个是他所要做的事。首先我们看到摩西看要摸手中的杖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摩西手中的杖可能一支很普通的竹，一支竹，一些木棍，可能他当时都不会，我断估都不会买，可能随手执起一支就成为他木样的工具。但是上帝却是使用这个神奇的木杖。在第二节的里面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是什么啊？他说是杖。摩西耶和华说，丢在地上。摩西一丢下去，一掉低的时候就变作蛇，摩西就跑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伸出手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形变为杖。摩西好听话地就找住蛇的尾巴。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咦，有条蛇在他隔离，你能不能够，上帝说你找住他啦，你敢不敢啊？我们想象一下，我不敢啊，你跑到几尺远啊，跑得好远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摩西好听话就找住蛇的尾巴。弟兄姊妹，上帝在这里再次说，叫即系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是向你显现了。但是依然呢，摩西都好多的拒绝啦。摩西因为过去曾经被人拒绝，被个人嘲笑，他已经认定人已经不信他，都不会听他的。这个他以往这个经验都是常常我们自己有这个经验的，是不是？一朝被蛇咬，10年什么怕草绳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有这个说话，那些记忆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有时的恐惧，计时炸弹一样。我们有些伤害都成为我们计时炸弹。我呢惧怕什么呢？我最怕水。你如果叫我去游水呢，我就不会，我就很害怕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我十几岁的时候呢，和我的表姐啊、表哥啊，成班就去游水。不是泳池来的。咁咧就好開心啦，游水啦。點知咧我就浸，即係就溺水啊！嚇，咁就即係已經係當時嘅話，我表哥唔救我嘅時候咧，我今日就企唔到喺度嘅啦嚇。我當時未信耶穌嘅啦嚇，我已經係沉咗落去嘅啦，我已經飲咗好多海水嘅啦嚇。我當時我覺得即係我讀緊，即係近排教緊《約拿書》嚇。即是若拿要祷告在深渊里面，我就觉得哎呀，当时是面对深渊，已经死亡很近我。 咁我當時咧沉咗落去嘅時候，我表哥就一手就稱我上嚟啦，啊，稱我上嚟咧，就即係嗰一剎那咧，我喊啊，十幾歲啊，喊到好好淒涼啦嚇。我而家咧，你叫我去游水，去我好驚噶嚇。即係前年啊，而家叫佢前年啦，去以色列啦，係咪死海？浸去死海，好淺啫嘛！你係浮喺上邊啫嘛，我都嗌救命啊！我見到佢都好驚嚇。啲記憶嘅傷害咧，存留喺我哋裏邊。無論過去幾耐咧嚇，過去到咁多年，都覺得我係好驚嚇。我諗起都痛嚇。即係有時我哋生命裏邊嗰啲界時炸彈，好似我哋曾經受過傷嘅地方，隨時都會爆炸。有時你會唔會聽到人？你踩到我喺地雷啊！即係或者你莫名其妙講緊笑啫嘛嚇，我都冇做過啲乜嘢，我點解踩到呢個地雷咧？過去嘅一啲受傷嘅地方，如果我哋冇好好咧去處理，係冇辦法咧痊癒。即使你扮唔佢唔存在，佢都會隨時爆炸嚇，傷人又傷自己。摩西經過四十年。那個被拒絕、被同胞拒絕的傷害仍然存在，所以呢，在這個時候呢，上帝要摩西的注意力從他自己的身上轉移到他手中的杖，即是說將眼光從看自己的傷口轉移到看上帝的作為。弟兄姊妹，在我們生命的裡面，很多時候我們都不能夠，不明白，但是我们有时我们感觉，啊，我的感情已经受伤了，我的感觉受伤了，我觉得被欺骗，我觉得被背叛，我觉得被羞辱，我的心灵受伤了，甚至我们的身体受伤了。身体的伤痕呢，是很容易，可能很容易去愈合，但是呢，心灵的伤痕需要很多时间处理。一方面你 要打開你的心被上帝處理。我之前舞會的姊妹呢，當沙士那一年呢，她住在淘大的，那就她感染沙士，那就入了醫院。她出來之後呢，她跟我們分享，她說她在裡面的感覺是孤單，就是在等死，她說死亡隨時都會臨到她。她說呢，他在想着，是不是我死了，我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，不是我身边，当我死的一刻，我身边一个亲人都不是我身边。他说我有很多亲戚朋友，但那一刻呢，不是，就是我被隔离，就是只剩下一个，还有哪一个呢？就是上帝与他同在。但是他说我觉得很孤单，亲戚朋友个个都不被探访，被隔离的嘛。这个就是受过伤的心灵，他的身体的沙士呢已经是医治好，但是他那个的伤害，心灵的恐惧呢依然在他里面，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弟兄姊妹，摩西都是这样，但是当我们去知道呢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就是在圣经里面，上帝应许摩西一样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上帝会与我们一同受苦，他上帝的爱从没离开过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上帝呼召摩西，上帝一定为摩西铺好路，为摩西预备各样他所需要的装备。上帝不会呢用摩西送入战场去送死。同样的，今天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要信得过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种的恩典和作为，我们要信得过我们今天所行的路。我们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，当我们有任何处境的时候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上帝昔日怎样为摩西铺路，依然今天都会为我们铺路。即是刚才阿生在分享九个月了，没有担心是假的。 ABCD， 我曾经跟 Andy 说， ABCD， 你揀邊條啊？你就求上帝為你封路啦。嗰啲唔係想從上帝嘅人封咗路啦，剩我一條就得嘅啦。就咁樣祈禱啊！上帝唔會咧將我哋送入戰場去喪死啊！佢會為你預備所需嘅各樣裝備。我哋有冇把握？有冇好好運用上帝俾我哋喺手中嘅杖？当摩西专注在自己过去的伤口的时候，上帝带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他手中的杖，将他的眼光从自己的伤口转移到看上帝的作为。一个普通的木杖，一个普通的竹棍，当摩西听从上帝的话，将他丢在地下，他就变作蛇，拿着他的尾巴之后又变作杖。在圣经里面关于摩西的杖呢，我看过一本书，标杆人生的作者美国华里克牧师他的看法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我跟大家去分享。这个牧师这样说，他说这支杖呢，摩西这个杖呢，是代表他生命里面三方面。他说第一方面呢，他代表摩西的身份，他是哪一个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哪一个？我们有没有看重我们的身份？我们是哪一个？我们是尊贵的，我们是上帝的子女，上帝的宝贝。你有没有看重我们的身份呢？他是哪一个？摩西是一个牧羊人，这个杖代表他的工作，他的专业，他是哪一个？是他的身份的象征。他第二方面，他象征摩西的收入和财富，因为当时呢，人的财富是全部是有几，他有几多牲畜，有几多动物去代表他的财富的。当时没有银行，没有股票，没有股票市场这些东西，所以他的财富呢，就养有几多动物去衡量，数算几多只羊啊，几多只牛啊，去衡量他的财富的。你看阿伯拉罕都是的，你看以撒都是的，看雅各都是的。他要起行的时候带领牧人牲畜去数紧多少牲畜，一起去走的，是起行的，去代表他的收入。这支杖不单止代表摩西的身份，同时也代表他的收入。在第三方面，他代表摩西的影响力。这个木杖又做些什么呢？就是影响力，将羊群由这一处讲到另一处。他用木杖的弯，木杖有个弯头的，有弯曲的头，是不是？当只羊呢离开个队的时候，他用个勾呢勾他回来。当他只羊呢就会讲他向前行。这个杖呢，如果你是一个牧羊人呢，应该对两种技巧都非常熟悉。有时就拉他回来，有时就讲他向前行。所以呢，华里克牧师这样讲，他说木杖是代表第一样东西，摩西的身份，他是哪一个？他的影响力，他做些什么？还有他的财富，他拥有些什么？从前呢，以前呢，摩西用这个牧养羊群，随己而指挥羊群。但是这个经验成为摩西生命的转捩点，从此圣经不再形容这个是摩西的杖，是称为上帝的杖。这个平凡很普通的杖变为非凡，好即你如果是你的出埃及记看到这支杖，当摩西向天伸杖的时候，红海就分开，向天生长的时候就点点点，你看十灾的里面，向地生长的时候就又会点点点。你继续看下去，当摩西用这个杖去击打磐石，在磐石里面流出水 去用口渴的人得着滋润。弟兄姊妹，上帝用这个杖去改变整个历史，这个杖交付在上帝的手中。原本一支死的杖，普通的杖， 就变为咧，好似活嘅吓一个像一个记号吓，上帝嘅像。第三样嘢，我哋手中都有只像在手嘅，一支木像在手，你冇好好把握咧。上帝咧要我哋嘅生命系能够去回应佢自己嘅呼召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彼此鼓励，唔好同当即系要去侍奉嘅时候，我哋唔好第一句我唔得啊，我唔得啊，我唔识啊。我哋虽然软弱，好平凡，好普通，好似摩西咁样，佢认为自己牧羊已经系平淡过佢一生，但系当佢生命再次遇见上帝，再次被上帝去触摸回应上帝的时候，他生命再次恢复他自己的尊荣。他最后四十年的里面，他创下一个奇迹。我们看到摩西在生命的里面，如果我们出埃及记一路看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命是怎样被塑造，我们看到摩西怎样倚靠上帝，我们他死搲住上帝都不放。你是出埃及记的看到，无论你看生命的看利未记，我觉得很闷，不是好好看，如果你真的看，你真的好好看。你看到摩西怎样倚靠上帝，死搲住上帝不放。摩西都是同时，你在圣经里面都看到，是一个很有怜悯忍耐的人，已经明明被帮以色列人激到屎屎下，激到扎扎跳，但是呢，当上帝说我不跟你们一起去了，我只跟你去而已，不跟这帮百姓一起了，但是摩西怎样为帮以色列人去代求。你看到摩西整个生命，在人生最后四十年的里面，他真的创下这个很大被上帝恢复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上帝可以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成就大事。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条件，上帝看我们不是看你有本事，上帝看我们不是看你拥有多少财产，上帝看的是我们本身的人肯不肯被他使用，愿意付上。如果你当我一路预备的时候，我看回我自己是没有一个高的学府，即是学校去衬托我成为传道人这个的资格，没有。人生里面呢，如果你看我人生是没有的，白母的。我曾经被我表哥这样说过，你到今日什么也没有，即是白母，你什么都没有。当时听下去一锤就打下去。但是当你去看回自己的时候，是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但在上帝里面样样都有。我靠尽了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上帝。我有去年过年跟我表姐表姐夫喝茶，我表姐夫望着我的时候，她说我真是为你担心。她没信耶稣的，我就说你担心什么呢？你说你怎么算呢？那我就说什么怎么算呢？那我讲到的结果就是说，你又在租楼，你又什么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多谢你为我担心，我知道我所相信的上帝，我所侍奉的上帝一定会为我什么包大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信心的宣告。我没有什么？不是啊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这个保罗教我们的。你能不能够太重你现在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今早很奇遇地呢， 八點鐘，我諗住啊食個早餐先翻嚟啦。我其餘地咧就入到間茶餐廳，就撞到我哋嘅寶貝咧，阿嬸嬸嚇。咁啊，今朝阿嬸嬸請我食早餐嘅。佢講佢嘅恩典啊，上帝喺佢身上嘅作為，佢都話最緊要係健康。弟兄姊妹，健康你多多錢都買唔到。所以呢，你忧愁啲乜嘢呢？你忧愁啲乜嘢？你问下自己，我担心啲乜嘢呢？我嫁唔出，系咪？我担心啊，我以后点呢？你要担心好多都担心嘅，担心我嘅仔女会点呢？心心觉得好好啊，佢话咧，我唔识字啊，我为一样做嘅。就是为他们祈祷，很重要啊！我妈妈不懂，不过呢有一样好，我为他们祈祷，这个就是你的本钱，手中的杖。弟兄姊妹，无论今天你在职场里面，你在学校里面，你的专业，你的工作，你的责任，你都可以运用你手中的杖，上帝给你的恩典，你怎去运用呢？你手中都有一根一支象征我们的身份。愿你给我们一起彼此鼓励。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责任，不同的角色，不同的恩赐和能力，为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执行他所托付我们好管家的职分。同时他说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不过在你里面恩典够用，乜都有，我只要专心一意，上帝啊，我侍奉你，我能够做到几多，你俾我做到几多，我就做到几多，求你帮助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摩西已经是平淡，以为他平淡过一生，但是当上帝再次去触摸他，恢复他人生整个的尊荣，他四十年，最后的四十年里面，他创下人生的奇迹。一个很普通的木匠，上帝都能够将他呢变为很超越、很非凡的木匠，被上帝大大使用。这个出埃及记里面，这个象征，这个象向天生象，向地生象，哇，向天生象，向地生象，犀利。地、红海就为就这样去成就这一切，为上帝施行，上帝施行神迹。所以呢，彼此鼓励，你去运用你手中的杖，鼓励你弟，鼓励隔壁那位，我要运用手中的杖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